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这样的人是怎么样，那样人是怎么样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心里面的一些我们搞不懂的心结啦、心患啦，我们的心里面的动机什么哈。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总是会在我们行出来的事情上面呢，就表明了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对，哦，
呀、yeah。
师母，我找到这一节了，在约翰
嗯
福音第18:16节说，彼得却站在门外。他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
哼，
是。”所以在这里可以，我记得也不准确，就是说，等于说是他们俩是，约翰跟彼得两个人是有交集的。
呀，这个是炎帝兄在讲的，为什么只有讲彼得不讲他了？呀，哈哈，哦，那基本上福音书上就没有提到约翰的任何其他的一些
对。
在场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知道约翰跟耶稣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的他自己不表明他的名字，可他说主所爱的。当我们跟耶稣的时候，对主，对我们所跟的主，对我们的爱的那个体会，事实上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那刚才炎弟兄提出来，也可以让我们思想，但是我就从福音书里面，我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那，只有他刚才那个刘磊提到的哈。那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更细腻的来想这当中的一些细节里面的信息哈。那现在呢，我们就来针对说，我谈到说人的心，从我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到我的行为出来的时候，那我们都要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要敢面对我们自己，而且不管是约翰，不管是彼得，不管是那个少年人，不管是他其他的门徒，或哪些人。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一无可藏的了，那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的一些症结是我们不清楚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伤害，有一些刚才我说过那些那个大祭司，他是很虔诚的，以至于他撕碎。他确定说，耶稣就是那个冒犯神、亵渎神的这样的一个人。问题是，他大错特错了。他跟犹大的这个没有什么两样，是不是？但是有各个角度，有各个人的不一样的跟耶稣的这种接触，还有对他的反应。当耶稣被抓被卖。被出卖、被抓，然后被受屈辱，被审判，一直到被定到死这一段这样的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耶稣一上十字架，他所死的、所付出的，是包括所有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一群人，所有的人的罪。很遗憾的是，犹大没有给耶稣机会。当然，耶稣给过他机会，可是他没有给自己机会。这是一个生死啊，天地、地狱跟天堂的这个区分呢，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区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或许会把彼得跟因为炎帝兄提到约翰我们就把这两个门徒拿出来做一个比较好了我们都想说，哎呀，我们很希望我们跟约翰一样是主所爱的那其实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他，包括那些定他罪的，他为他们叹息，为他们遗憾。好，我们继续来思想 彼得的情况好吗？好，我讲太多的话，我觉得都是我自己一直学习，然后你们也加进来讨论好不好？
这么，我分
哎，
享一下，
好的，
我自己的经历。
好的，
在12年还是13年的时候，
嗯哼。
我有过彼得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弱，
嗯
那次也是很大的试炼。因为我是10年那个信主的，那个时候我很多时候12年还是13年，那我们的那个教会呢是美国人。的那个浸信会，那牧师呢是个美国犹太人的犹太籍的美国人哦，那个基督徒，那他呢他的负担就在我们那里，然后呢他就在那边宣教，因为我跟着他这个教会一直信主以后，一直在这个教会，我一生在这个教会，后面的话12年还是13年我记不清楚了，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负担在少数民族地区，那我就去一直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宣教。结果有一次，我就带他去宣教去，到苗族地区去宣教。结果呢，就被公安包围了，公安包围了，就有人把我们挤爆了。挤爆了以后呢，当时呢，公安就包围了我们，包围了我们以后，因为我的牧师呢，他正好。还有可能还有1个月左右，他就要回那个美国，因为他太太他生了第二胎，要回美国来拿那个身份，他太太要来拿身份，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正好呢，因为我们在宣教过程中，以后我看见公安来了，包围了我们以后，我实在没办法，那个时候呢，后来我就跟他们就讲，那天有一点异感，我觉得有点不对。那我就说你们在上面，如果我上来告诉你们的时候，我就提前做了一个预备，就跟一起去宣教的可能有5、6个人，应该是6、7个人。我们开了2部车，然后呢，两部车下去的，然后呢，结果呢，那个我就跟他们说，如果那个有人来了，那么你们就说我们是在这里。听赞美诗，苗族人赞美诗唱得很好，那我就说我们来听赞美诗，他们也这样做了。然后呢，里面也有教钢琴的老师，那我就是你就教他们钢琴，教这些学员钢琴。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神学生，有20多个神学生在那里学习，在教堂里面学习。结果呢，警察真的来了，突然一下子因为。给的政府给那个教会呢，是给的一个特殊的地方，相当于被孤立的地方。然后呢，那个警察呢，出现到了这里的话，是到大门口了，我才看见，之前是根本看不见警察来的。然后呢，完全是那个房子遮盖了，挡住了。结果呢，后来警察来了以后呢，进了大门，我一看不对，我赶快，还算好，下面还有2位长老。那两位长老呢，就跟警察就在交涉，然后我就赶快冲上去，我就冲上楼上以后，我就赶快把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牧师呢，我就把他缠到了女生宿舍去，因为女生宿舍嘛，就相对隐蔽一点，那我就把他缠到女生宿舍，然后呢，公安来了以后呢，他们就每个人都在那里，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是全部都是基督徒，然后呢，结果。那个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就像彼得一样的，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做什么。那个时候，公安就要求有一个人出来，那我就出来了，就要求我交身份证。然后呢，我说我没带身份证，我们下来怎么要带身份证呢？他说那你拿驾驶执照，我说好。我就把驾驶执照给他，给了他以后，公安就说你们是做什么的？我当时就不敢承认我是基督徒，我就完全不敢承认。那时候真的是我不知道来的那么突然，一下就有了一个恐惧。然后呢，所有的人呢，都全部都在里面都回避开掉，只有我出来了。那我出来，我就跟公安的在交涉，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呢，跟我交涉，他就说的， 我就跟他们讲，我就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就说因为我们是听见这个路边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听到他们唱的赞美诗，听到他们唱的歌很美，我当时都不敢讲赞美诗，我说唱的歌很美，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歌声被这个歌声吸引来了，我就不敢讲我是基督徒。后面的时候就这样的一个那个公安就直接问我们说，那么你们不是有一个的外国人吗？来吗？我说他们已经走了。我说他们已经走了。其实车已在，人呢在李森宿舍里面。我当时就不敢讲，我还撒了谎。然后呢，结果公安盘问了我。然后呢，盘问完以后呢，也没进行搜查。然后呢，公安才让我们放行，让我们走。公安走了以后，我们才走。等我这个事以后，我这一直都纠结了很多年，当我面对回到昆明的时候，一个姊妹静了嘛，你认识的那个静姊妹呢，她就问我，她说我就跟她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你是基督徒，你不敢在人的面前认你的主，我当时就是这样，我一直很多年都是这样很纠结，我都是想，我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不敢认主？我想我还是很胆大的人，但是我就有点像彼得一样的那种，我在刀子底下已救过人，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彻底的没有认我的主？真的，我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的面对，我就这样的还撒了谎，还不敢认我的主。所以每次每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是真的是痛定思痛，我自己都是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试炼当中没有经过那个考验，那个时候的试炼当中没有经过那个考验，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彼得的感受，我想了，我太理解，我太理解我的自己的那个时候的软弱，我就跟你们分享这里。这是我真实发生在我身上。谢谢。
好的。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再次看这一个章的时候，哈，帮你，我要你深深的纪念耶稣跟你所立的约，就像当初他跟彼得所立的新的约一样。好，我们看一下箴言第24章，打开圣经，箴言第24章16节哈，我本来刚才就要谈这个，我感谢主哈，我觉得有圣灵的引导哈，那帮你谈的这个，我在讲这一句就很那个了哈。24章箴言16节，好，那个邦尼，你帮我念好吗？箴言24章16节。
好的。24章16节，因为义人虽其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
好的，我你可以好好的咀嚼这一句话的意思哈。那我刚才提过哈，我们提过的这整个一章里面的这些四周围的人，这个场景里面的人哈，在跟耶稣有关系的这些人，不管他们是谁哈，其实都是很痛苦的。耶稣也痛苦，可是他的痛苦是有意向的。好，在这一章里面哈，如果你往前看，就提到人如果没有意向，就会灭亡。那这里我们就只有谈这一句哈，到16节哈。这里分别在哪里？一人会七次跌倒，可是他仍必兴起，那恶人呢，却会被他所行的恶的祸患倾倒。这个关键在哪里？我们就稍微想一下这个犹大跟彼得的不同在哪里？一个是否认耶稣，还咒诅哦。犹大是光明正大的卖耶稣， 还找他们来跟他对面对面的跟他亲嘴，那个是那个门徒对老师的一个礼哈，来做一个记号，说这个就是你们要抓的人。他不是私下哦，他不是暗暗的哦，而彼得是偷偷的跟着看着，到个地步他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失败。那么这个关键点在哪里？不是在于这个人有没有跌倒，有没有失败，这个人有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在于两种人的称呼，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在圣经里面，义人跟恶人的分别的意思是什么？谁可以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什么叫义人，什么叫恶人？圣经诗篇第一篇啊，义人跟恶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什么叫义人，什么叫恶人？哪位可以告诉我们？
我认为义人就是信神的。
对， Amen。
恶人就是不信神。
Amen， Amen， 谢谢。是的，是的，很清楚，很简单。凡是信相信神被称为义的，因信称义，这个就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单独喝下那个公义审判的杯为我们所做的。我相信我的罪已经因为耶稣所付出的代价，我完全得救了。分别在这里。如果你去看约翰第六章，以后我们会细细的把约翰看过一次哈，你会看到耶稣讲，很明显的讲了，其他人都退掉了，那些来吃饼啊，来跟耶稣的凑热闹的，好多上万的人都不在了，就只有剩下12个人，包括犹大。耶稣讲得很清楚，其中有一个，他知道有一个是不信他的，所以在于信他。不是我们有眼光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是我们有能力有勇气可以胜过什么，而是我们是被称为义的人。这里提到义人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当耶稣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跟你们立约的血的时候，这个是要深刻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约定，也就是神所做的工作，他的话要刻在我们的心里。我还有一个经节要跟你们分享，等一下我看我这个是29章，箴言29章。箴言29章哈，我来看一下哈。一样是箴言，我们到29章。等我一下。好，刚才我讲的没有意象是在这一章，对不起，不是在27章。你看29章的第18节。箴言29章18节，没有意象或做末世，没有受启示的，没有圣灵的启示的，就会放肆。然后后面加一个，在别的地方说就会灭亡，就你等于是你就走一个灭亡的路。后面说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什么叫做遵守律法？那些犹太的老师宗教的，他们都很遵守规条啊，可是对神来讲，他们不是把律法刻在他们心板上的，他们是守那个法规条例，但是他们目中没有神。好，我们看下去这一句哈，29章的19节，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虽然明白也不留意。你觉不觉得这个是当时候耶稣门徒的景况，也是我们常常有的景况？我们听很多神的话，听到我们是不肯受管教，那个肯不肯啊，愿不愿意啊。有时候你也很明白，很能解释这个话语， 可是我们好像耳边风一样就过去了。这个是不是耶稣那时候门徒的景况？但是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当耶稣完成了救恩之后，神差遣圣灵到我们的生命中来，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而且怎么样，圣灵要使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我们对耶稣讲的话，我们在懵懵懂懂当中啊，我想过哈，这些门徒常常耶稣问他们说你明白吗？但是问题是我们原来这个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条件可以明白或者可以领受耶稣的教训，一直到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其实这个就是工作，这个就是神的工作，这个是神迹啊。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刚才那个陈姐说信的人就是义人，我相信了，我接受了，然后我就在这个有福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然后我就可以有神给我的力量意向去遵守神的律法。这个意向不是叫你看一些什么很特别的梦啊什么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启示去明白神的话。那个明白是进入神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守得住神的话，不像夏娃一样一下就没办法了，就失败了，就堕落了。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晚上感谢神让帮你给我们做的这个很实际的见证，然后让我就可以做一个解释，什么叫做耶稣说这是我用我的血跟你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我有能力很勇敢，不是我有能力不跌倒，不是的，而是我有这个义人，我因信称义，我有这个应许的确据。回到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我是神的儿女，我不是仆人的心，是儿女的心。前面17节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保证。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想我们都不希望常常经历像彼得这种失败的痛苦，像刚才邦尼他一直放在心上的哈，我希望今天晚上神的灵自己来安慰邦尼的心，医治他的心，以后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要夸的是主耶稣的赦免，或者是指主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所成就的，为我们所成就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他是信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那么他会赦免，而且会洁净我们。神的话是绝对可信的。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我们不要对自己期待太多，我们也不要对自己的失败或自己的软弱太惊讶，可以这样讲吗？我们都很希望我们能够很完美了，可以这样说好不好？你也不要以为约翰主所爱的是那么的可爱，他就是那个耶稣跟他说你的心怎么样你不知道的那个对象。之所以约翰给我们的形象是那么有爱，那么有主的形，有主的那个样式，是因为他跟彼得同样经历了，也领受了耶稣跟他们所立的，跟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我们跟主有约，这个约就是我可以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终究有一天，我们都要显露出来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别人或许不认识，我们要深深的认识。可是我们也深深的有主的律法，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我们有这个新约的一个确据。我们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啊，你知道到后来彼得的改变啊，当圣灵，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们还认为他耶稣要再来复兴以色列国，请记得他们的观念就是耶稣他们认定耶稣是万王之王，他已经复活了，他要来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地上的国度，好，就是要来复兴地上的国度。他还是把自己放在这个非常非常狭隘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犹太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从他们这十二个，后来补上一个，这十二个是包也一方面也包括保罗开始，他们整个翻转了全世界。等于说，他们由他们来接手，完成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交代我们的使命哈。那这个使命呢，不是我们做什么，或者是我们能说什么，或者是我们造就很多这个我们的我们的成就哈，而是说呢，我们本身就成为一个见证人。什么见证人？就是信主，我们是义人，让世界知道说义人就是这样，成为义人的见证人哈。我们看《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我看看哈，他们被公会，等一下哈，我找一下。彼得说我们。配得受辱哈，为主配以为主配的受辱而得到喜乐。第五章四十一节，使徒行传新约第五章四十一节，他们一样被控告哈，被控告有没有？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要喝。
哦，第五章四十一节，对不起，我以为我
呀，四十一节对，四十一节哈。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接下来耶稣的这个使命这个意向就开始在要为神的国度的缘故让神的差遣他们了好。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他们被控告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哈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这个包括彼得哈，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当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受辱，可以喜乐这件事情，绝对是反常的。请我们注意那个受辱哈，受侮辱、受屈辱，这个是我们要继续耶稣之后。所要喝的杯的一种滋味。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怎么样？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好，谁帮我们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跟第三节？基本来说告诉我们不要灰心哈、啊、不要灰心。
我来吧。
好的请念好的。嗯哼。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好的，嗯哼，所以 这条路耶稣的脚步我们是一定要走的啊。我们会有灰心的时候，我们的灰心不是为我们自己的软弱灰心啊，是为被顶撞受屈辱啊。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纪念，因为耶稣自己也同样走过这些啊。但是他有一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小红做了一个见证哈，那我就跟他讲到说做见证前呢，我跟他提到说这个雅各书那个雅各的第一章里面提到说，我们在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啊。刚才在使徒行传那里说呢，门徒们使徒们因为为主受的屈辱认为是可喜乐的，因为他们觉得哇，我们现在已经配得这样为主受苦了。好，所以当你是为主受苦的时候，因你是义人相信耶稣的而受一些屈辱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期待有喜乐的。这个不是我们做得到的，这是很奇妙的，非常奇妙的。这个不是常情，不是一般人的常态，可是这个就是神的工作，因为我们跟耶稣有约，他可以这样子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造作了一个可以领受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还可以喜乐的这样的生命。好，请讲，请讲。
就是那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就这几句经文呢，让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对我开头讲的那个见证，我就觉得圣灵一下子在我的心里开启我，其实我还没有受到什么羞辱了，大部分都是别人顶撞了我，或者是跟我的意见不太一致，或者是没有顺从我的心意哈，然后我就很不服气，就想就是我说了算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神在这里就特别的提醒我哈，就是你忍受罪人的顶撞的时候，你也不能够灰心。那我觉得我在主面前的这个见证做得非常的不够哈，就是神还是借着这些事情在历练我，让我看到我的骄傲，看到我就是还是没有按照神的那个要求去活出那种谦卑。我觉得这个是给我，就是我忍耐的那个东西跟神比起来，那不是神是为义来忍受，而我是为我自己的老我在忍受。
那你要退回到第一节，退回到第一节念来，你念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
走到那里去的，但是你就在第一节哈，你念。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刚才那个姊妹在读后面的时候，我也被前面的这句话所感动，因为我也看了一眼，我就觉得是神是要让我放下，不仅仅是放下我这个重担，对我来说现在也确实是很多事情我掌控惯了，我还是没有彻底的放下。第二个呢，就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比方别人顶撞我的时候，心里的那种老我哈，那种骄傲，那种不顺服，其实还是那个就是不符合圣经的，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这些地方，我也特别的就是感恩，就通过读经，通过这样线上的学习，圣灵就在我心里不断的开启，就是我现在就看到我在带一个小姊妹的时候，年龄不小啊，但是信主时间很短的时候，我就发现诶，她信了主，她可能读经祷告的不多还是怎么的，她还是和原来一样生活，生命没有更新。我突然感受到，就是说不仅我自己神给了我开启，还给了我一个去就是带领这个新的门徒也走上就是与神同行的道路这样的一个负担。
是的 Amen 呀、yeah. 所以这个是一条路走过来的，首先放下重担，好，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所以接下来怎么样？存心忍耐，这个是一个捷径，一个更新。所以忍耐对我们很重要啊，好，然后要向前走。后面说不要灰心，免得疲倦灰心。
是，我就在刚才的这个学习当中看到，耶稣他是为着我们的罪去忍耐，其实他自己是没有罪的，我们现在呢，自己的有罪的地方，我觉得有重担的地方，现在需要做的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更新和改变。
这个就是刚开始那个炎帝兄在讲的，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不能，但是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的时候，我们就说是的主，因为有你我们能喝。
是，阿门。感恩呐，师母，非常
感
恩，感
谢主，神的话太宝贝了，神的话太宝贝了啊。然后我们就进入一点我们的有问题的思考哈。首先呢，我们刚刚也在谈这个屈辱的事情哈。那我就说呢，第一个呢，那个榴莲，麻烦你帮我把第一个问题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第一个问题，耶稣心里所受的屈辱、身心的痛苦与我们有何实际的关系？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进到这个问题了啊。从那个使徒行传保罗，使徒们他们所这个一个宣告哈，好像一个公告一样说哈，他们以为了主所受的屈辱为喜乐哈。那我们会有哪一些屈辱？刚才小红也跟我们讲了有两种，一种是为义，一个是呢我们自己的恶啊，让我们觉得我们有屈辱，我们有委屈哈，没有伤害，我们有不平。我们有自怜哈，神不是不在意我们的伤害，他要安慰我们啊。但是呢，我们不能为这些，就是活在这些里面，我们一定要像那个蜕变的哈，蜕变的那个蝉一样，到后来就要出死入生，我们就已经活出一个新造的人。那第二题的话是谈到彼得的痛哭和犹大的后悔啊，后悔而已的哈，没有懊悔，懊悔还严重一点哈，有何分别？我想刚才我要提的意思是说，一个有信，一个没有信，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啊。我就用那个箴言那里哈，刚才义人即使跌倒七次跌倒是跌倒很多次的意思哈。人必兴起，因为我们有主的缘故，认了主，信了耶稣。恶人不认识神的人，就会被他的恶所带来的祸患而倾倒。好，那对于这两个范围，或者是对于这一章，我们到现在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感想吗？你们可以谈一下。我
分享第一个就是耶稣心里所受的这个屈辱，身心的痛苦与我们有何实际的关系？我是觉得他在前面走的这个路是我们的榜样，我觉得和我直接的关系就是他是我的榜样，当我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应该像他那样去面对，像他那样去当然虽然我是做不到的啊，但是我想神为我们，耶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一个方向，就是我要向这个
我们其实什么都做不到，只有说有一颗愿意的心转向神。而且
是，但是愿意哈，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也很多时候那个愿意，我就是不愿意，放不下，不愿意。
这是老我的死。其实每个人都一样的，每个人其实二十四小时都有自己有些地方，不愿意的。所以那就是在里边就挣扎，就没有办法有那个丰盛的生命。
你是怎么面对那个老我的死？
我也是失败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愿意跟不愿意，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每个人面临的事情不一样。
当你不愿意的时候，你是怎么做到愿意的呢？
我也没有都做到，所以要问师母，就是这也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那你要是不愿意，这个愿意不愿意，这个其实很简单，你不愿意就是你意志上的决定，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要因为我们那个人的那个自我都是很强的，你愿不愿意转向神，所以
大家有没有可以分享？其实就是你愿意不愿意，那这个神不会强迫我们，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
我就是先遇到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还是说我和我妹妹的这个关系问题啊，我知道，首先就是我能做到我不恨她了，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我不愿意做到和她和好。我觉得我原谅了她，都已经是我最大的努力了。如果要我就不愿意，
那可能那我们自己就是那就得受苦了，受到自己受不了的时候，心里没有平安，这样在里面爬的时候，看你是不是愿意。所以呢，那有的人受苦也不愿意，所以那就只有就是说，那你就只有在这种挣扎中就没有办法体会就是圣灵的果子，喜乐平安。那看能受多少苦。那有的人他比较乖一点，就早点转向神，少受点苦。那有的宁死不屈，当然我不是说你啊，我确实见过那宁死不屈的，那就只有自己受苦了。然后周围的人也，我在这边是有见到过，所以那我们就承担那个后果了。其实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愿意，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诀窍。你也没有办法靠把自己用讲道理或者是来说服自己。我觉得那个愿意不愿意就是就像那个约拿似的，他也都知道神的心意，但他就是不愿意。那他即使看到他的那个尼尼微人都悔改了，他还是不快乐。所以当你不愿意的时候，你又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你也知道神要怎么做，其实那心里就有很多的挣扎，就有很多的不快乐，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那个安息里边。
都道理都知道。
对，那你就但是你不愿意那就没办法了，这个神会硬摁着我们的脖子让我们愿意。所以我希望我就是我给神有时候也是不愿意，我说神啊帮助我，不要非得那个大苦，就受大苦，受了很多的那个苦难才转向你，最好乖乖早点听话。当然我们人的那个自我意志是很强的。
我感觉这个正好也就是说也是一个靠着我们，就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一个过程吧。就是其实反而这个跟有些比如说有些其他宗教，比如说啊我靠着自己来修炼啊，靠着自己的那种啊我的节制啊我的什么来去做，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什么得道成仙的过程，它就是说，就是我做不到，然后但是我请神来帮助我，我就为这件事，就是我明不知道我应该这么做，但是我真的是凭着肉体我做不到，所以才是应该是去跟神祷告啊，求圣灵的带领啊，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更应该去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做不到没问题，我们也很难所有的都做到，我们毕竟所以就这正好就是其实这也是个功课嘛，当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对这样子。因为它真的不是像有些像比如说印度教什么佛教什么密宗啊，那些就是自己在修炼甚至闭关啊什么的那种，自己对那种反而是不太，那就等于靠自己了，就是你就算是我能做到了，最后说你看我多有意志力，你看我多有爱心，你看我多那个什么，反而就不能归荣耀给神了，就是因为我做不到，我跟神请求，可能我5次、10次、20次、50次都做不到，我无法原谅他，我无法跟他和好，然后求神帮助，直到某一天我真的愿意跟他握手啊，愿意跟他拥抱，跟他一起服侍的时候，然后我们才会说这是神帮助我做到的，靠我自己我是做不到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是荣耀神的一个过程。我就是这么想的。
雅琴刚才要说打不开声音，好像好了，再打开一下。你现在可以再打开吗？师母回来了雅琴你说。
你们继续。
好的，
继续。
小红刚刚聊到的那个跟妹妹的过节，其实我曾经也跟我妹妹有这样的过节，曾经也有没有有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和好的时候 我在想，帮助我最大的哈，实际上是让我，就说，第一啊，是神让我们要饶恕，当然这个是神的命令，就说我即或是我愿意，但是我的本能是做不到的，因为我的本能是看到对方的问题嘛哈，但是后来神就帮助我哈，就转过来，因为他是实际上我的妹妹还不信主。我也没办法按照圣经的去跟他沟通，所以呢，就是说跟帮助我转向神的时候，我其实更多的是看到我的问题，就是说让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要悔改，然后神就把我的问题显出来，就是说在我和我妹妹的关系上，让我看到按神的标准，我的里面的不圣洁、不清洁的地方。然后，当我悔改的时候，突然一下，就有这么一个过程。我来到神面前，看到我的问题，我悔改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觉得可以饶恕了。实际上并不是说我妹妹的问题就不见了，而是说我的问题更大、更重要，我必须要清洁，必须要来，要得到洁净。所以说。可能就反正就有这么一个过程，就让我能够饶恕，并且是，就是处理我的问题，然后来就，我甚至是在跟我妹妹的关系上，我觉得我是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最后就和好了。当然现在感情非常的好哈，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小红哈。我觉得在这儿都是神的恩典，靠着自己肯定是不行的，就说自己什么都没有。
谢谢，谢谢。
我可以分享，我记得当时跟雅琴不是这件事儿，是别的事情。她有时候分享，她说因为如果她要是就是跟别人关系不好，或者有一件事情没有在神的心里，她自己受不了。她说她的神经没有那么强壮，所以呢，她必须得照着神的话去做。那当然我知道有的。我不是我们这里的，就是有的他那个比较强壮，他可以在那种不快乐、那种怨恨里边一直活着，还可以照常的每天的生活。但是雅琴说他比较软弱，他如果在那种状态中，他没有办法，他就很难受，所以他必须得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些也是就是他最重要的就是他愿意。归到神面前，所以神也就有办法。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其实那个人的自我那个自由意志是很强的。这是我跟雅琴，我们有时候在分享的时候，他给我的一个就是对我的一个激励啊。靠我们自己真的是那个要放下那个愿意不容易，但是不愿意的话，那就只有自己就是就不快乐呀，就痛苦啊。
我就是也想说两句，就是这个愿意真的是很神奇，就是好像我们比较在乎做不做得到，我们比较在乎，哎，我做这个事情达到一个什么，有没有达到神的那个要求哈？但是我觉得我的经历告诉我的是，当我愿意的时候，其实这些神会去做，就是这个愿意其实是更难的，就是自己清楚自己的心。有时候可能自己都不那么清楚，嘴巴上说愿意，其实心里根本不愿意的。但神是知道的，但神又不会强迫你。他等到你心甘情愿的愿意的时候，我觉得神就在做工了，圣灵就一定会做工。神是信实的，那人的部分是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你是选择信靠还是选择不信靠，是选择愿意还是不愿意。我觉得这个对人来说是有最重要的吧。
好，我这里请大家思考这句话哈。一人虽然七次跌倒，我问一个问题哈：神有没有能力去保护一人不要跌倒？
有，
那为什么他让他们跌倒？
就是为了让他们成长，
所
就，
以所容许的不是降灾祸的心，是赐平安的心。
Amen。
呀，
是不是就好像小孩子走路，他跌倒，我们就是会让他跌倒，他只有跌几下，他才知道怎么走，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有这种道理，有这种道理哈。那 叠的多严重。刚才我听到一个尾巴，不知道有没有正确，我听到好像刘磊在说啊，我们早一点哈、啊、早一点顺服的话，就怕说那个祸那个历练会太大，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的意思是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啊，我觉得说不要非得等到那个，有的时候让神出手，等到如果刚开始神就像我们大人训练孩子，可能我们一开始不会说太希望能够好好跟他讲，他就能听话。有的时候呢，孩子不听，你最后就得要管教他。那等到神管教的时候，可能那个就那个手，你可能就受不了。所以我说，乖乖的早点，别在神出重手之前，尤其是神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神一开始一直派先知，但是他们一直不肯回头，最后就被掳，就要才能够学到功课。那我觉得，如果能够聪明一点，或者就是说少受点苦的话，就早点转向神。当然我们道理都知道，但是人的那个自我意志有时候就道理知道也不要去做照着做。
嗯嗯，好的，我了解哈。那我刚才提到使徒行传那个他这些使徒的一个转变啊，包括被逼迫，还可以向耶稣饶恕啊，斯提凡啊，可以像天使一样的脸孔哈。还有使徒们说以为耶稣受辱为喜乐哈，这个是要有代价的。如果没有付出一种代价的话，没有办法到这个结果。等于说那个过程本身所换来的结果，是让使徒们，是让神的儿女们觉得说太值得了。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说神啊，只要是你容许的，只要是赐给我那，只要是我能换来那个大喜乐的，靠着你，我凡事都能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刚才话音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把重点放在我做的好不好，我做的对不对，我那一点我很认同哈。我们反过来是当神付出，耶稣已经付出代价了，用他的生命换我成为一个活着的人，一个灵里面活起来的人，正常的人，可以是健康的人，我讲的是灵魂体哈。那当我知道说神在我的生命中造作成他要我成为的那种人的时候，我还可以有那个福分成为那种人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说父啊，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等于说我们对于后面的，所以刚才箴言说那个意象，人如果没有看到那个后面那个盼望，看到那个是多么的无极大无比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当我们有看到那个意象的时候，那么现在的一切都是至亲的苦楚，苦难一定有的，煎熬一定有的。为什么说忍耐要到成功，一定都是每一个人的极限，不是在于哪一件事情或多大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忍耐都要被历练到一个就是极限，不能再忍耐了，已经成功了，已经成全了，那个忍耐度已经完满了，已经成了，像耶稣说成了。那个七次对他来讲是完全的数字哈，就说跌倒到一个地步呢，就像我们说孩子跌倒到一个地步可以走路用跑的都不会跌倒了这样哈。所以可能我们的那个价值观跟我们的这个，我知道我做不好，我知道我不够，我所渴慕的是要神造，把我造作成那个他心目中那个可以荣耀他的名的那个人的时候，我就充满着一个喜乐跟盼望。我不晓得你们能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师母说，等于说我们可能就是在看着怎么样解决眼前的问题，从那个痛苦，从那种不快乐中出来，但是您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 其实像使徒他们说，算是
嗯
配位这名受辱，他们看到的
哼，嗯哼。
是一个没就是那个美好的工作，他们有一个很美好的远景，所以他
嗯哼，
就能够
嗯哼，
轻看这个，但是他这个
是
过程
的，
中付出
轻
代
看，
价。
对，对
对，
了，对了，
我记得您前几次课有一次讲一句话很，印象很深。你说我们都是说自战自清的苦楚跟厚重无比的荣耀，但是我们常常翻过来价值，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厚
呀，
重无比的痛苦，看那个荣耀，就是因为离得很远，就是自战自清。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那个。价值观，还有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呐、啊，我们的信心是的，是的，你刚刚讲的对，嗯呀，你刚刚讲了一个词是什么？我一下忘记了，你看我先，
你说
轻看，对了，从重看到轻看，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翻转呐、
可能我们很受很多重看自己的这个舒适，这个的感受，这种愉悦，但是我们
啊。
可能并没有说
嗯哼，嗯哼。
真正重看神的荣
嗯哼，
耀，或者神要给我们将来的荣耀，就是我对
是
您说
的，
的，就是那个眼光，我们还只是在眼前。
我觉得就是我是重看自己的感受，其实还是我没有把神放在前面。嗯，
你轻重有一点哈，就是
颠
你
倒
所
了。
重的话，就会重重的打到你的心肝去了。
是的。
感谢主了，哎呀，我真的觉得说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哈，是我们不能，
师母，
我
我
们
打
从
断一下，
来没有那种条件来领受的，没有资格的，是不配的。好，请讲，请讲。
师母，就是我觉得重重的打在我身上哈，的时候，我还经常会第一反应就是他错在哪里。最近呢，我的小孙子有一个苗头，正好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问题。他摔倒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奶奶，就是因为你让我跑得快一点，结果我摔倒了。”我就突然想起来呀，我不是也是这样吗？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哎呀，我就很感恩。然后我就蹲下来给他说：“我说浩浩，你那个走路你自己摔倒了，你就不那个，我就讲了哈。我说的圣经上教育过奶奶说不要去抱怨别人哈。那你奶奶把这句话告诉你以后，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了，你刚才这个说话表达是在抱怨，以后咱们不抱怨了，就找一找。”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改正。虽然他很小哈，但是你跟他讲，他还很认真的听，我就觉得真的还，神会借着万事相互效力，只要
是的，
你用心去体会，生活当中每一天都会经历神的带领。
这个里面哈有一个非常常性罪性里面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了哈，你们会开车的人哈，超速了，被抓到了，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反应说，为什么别人也，我是跟着前面开的？为什么你不抓他，偏偏只有抓我？有没有这种想法？还是说，哎呀，我真是怎么那么倒霉啊？怎么会被抓到了？你们有谁被超车超速被抓过的啊？可能要开车人才会有啊。
的背之后，我就会我就会觉得，哎呀，真倒霉，我会这样。
是，
我
对，
经历
你
就
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这
我
是
有
我
的
们
时候，
的一个蒙蔽呀，我们自己就是马上就有一个我们的想法啊，别人超速都不抓，怎么只抓到我？但是没有想说，我就是超速，我就是错了，这是人的
是。
一种罪性里面的特性。
我们真的是感恩呐，感谢主。
然后神要我们活在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在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完全的活在光中，神不怕我们跟他说主啊，我错了。神只担心我们知错不知道，还继续的往滑路走。
那个
他不怕，
师
是。
母，我有一次就是在马路边停车。然后我出来了以后呢，给我贴了一个条，然后我回头，别人的车很多车都没贴条，我和那个林燕两个人嘛，我儿媳妇两个人，然后我们的车就贴条了。那一次我就没有做好的见证，我就说， 哎呀，别人都没贴条，咱们贴条了。哎呀，感谢主，让我很惭
其
愧。
实法律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啊，就是我们不要，就大家都不要违规，这样就安全嘛，对不对啊？但是偏偏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服在法律的下面了，就不要讲律法，律法是神的律，这个就更深了，光是法律就好了。像我们那个安全带啊，有的人系安全带是用手拉着不放进去，因为不想要，好像被勒住这样子啊，就不喜欢安全带哈，类似这样了啊，类似这样，这是人的一个本来的罪性。但是这些不是我们可以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要改就改，不是可以这样的，这个完全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缘故，他付上的代价，使我们可以从那黑暗、灰灰蒙蒙的这样的一个不见光的一个幽暗的这个里面，把我们带到光明的国度，然后把我们塑造成君主的祭司。我请那个刘磊帮我放一下，我请你啊，帮我给我们看一下那个领我到孤楼地。
好，稍等我一下啊。
有一首歌哈，不晓得你们大家熟不熟哈，姐就好。
生命之主。
谢谢，谢谢啊，使我莫忘克西马尼。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是从克西马尼，是一个主耶稣得胜的这样的一个起点，然后就可以领我们到骷髅地啊。你把歌词第一节帮我们念一次好了，好不好？
生命之主，愿你作王。荣耀都归于你，使我莫忘你荆棘冕，领我到骷髅地，使我莫忘克西玛尼，莫忘我主痛苦受死，莫忘我主仁爱慈悲，领我到骷髅地。
好，那我想我们先有一个祷告，
羡慕啊，
是，
我想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当然，
我上个礼拜给你打电话说的那件事，你知道，记得哈？
嗯哼。
因为后来呢，我就那天晚上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冒犯我的这个人很可怜，然后我是觉得说。我说主是不是你要我为他祷告呢？后来我就为他祷告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把注意力就好像转到了一些原来我应该去注意的一些人。后来我就发现，我为什么不把没有把时间给他们呢？这些庄稼都守了，那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些人呢，神都预备在那里，就是你也是时候跟他们传福音了。那我就觉得还有很多的祝福，就是。跟着我这次的这个愿意，就好像都排山倒海的倒过来，就排山倒海的倾倒到我的身上。那你会发现，其实，你最需要你为他祷告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冒犯你、伤害你的那个人。这件事情让我学习到说，其实冲突在神的手中是可以化为祝福的，咒诅神都能把咒诅变为祝化为祝福。这是我的分享。
我听到，谢谢，听到你有得到三个益处哈。第一个，你宁愿等于说你有一个甘心去接受你当初的那种冲击或者是委屈， 好，现在是甘心的，对不对？
确实甘心的，因为我知
甘
道
心
对我
的
有
第一
好
个
处
哈，呀，第一个哈，第二个是你理解了为什么对方有这样的行为，等于说你心里面谅解了、包容了，对不对哈？
太
第
可以
三
了。
个益处是这件事情调整了你，把你转向，你还有很重要的任务使命在你身上哈。好，那我要问你哈，我请问你哈，我听到是否得到这三个益处哈？哪一个是让你最喜乐的？
其实让我最喜乐的是呢，我发现我自己好像变了。
Amen，Amen，Amen， 这个是
我
我
自
今天。
己，
然后这个等于说你那个看到你看到说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我了哈，我们很喜乐哈。然后其实包括这一次的经历也还在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功课，所以保罗才会说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其实这也是我们成圣或者是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呀。所以对我来讲，不管是谁怎么样，哈，当然你起了一个连续的心，那是跟主耶稣的性情一样的，
对，
但是不
我觉得
管。
很可怜，真的很可怜。
我想是怜悯呐、啊，不是可
怜
怜
悯，
呐、啊，怜悯呐、啊，连续
怜悯，
包容谅解跟连续的心哈。反过来呢，我们反而会为对方感谢，说还好，等于说我有他，就再一次的把我又提升了。生命的那种改变，生命的更新，事实上是让我们心里面喜乐的一个泉源
这次是我这次的得着。
我们都是过来人，大家都是过来人啊！我们继续还在被工作哈，被在帮我们做工，我们甘心情愿，就是主拿走的，一定要让他自己的丰富会来加添在我们的生命。